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那些日子，那些时间，是哪些日子，哪些时间？
亲爱的多莫
啊，
你老毛病又犯了，嘀嘀咕咕、啰里啰嗦的，什么时间日子？你跟人家有约啊？
没有啦，我跟谁有约啊？
哎，那不然你说什么？那些日子，哪些时间，这不是要跟人家约了，要不然。
哎呦，我没有跟人有约，只是你看吧，福音都让人有些参不透的地方啊。
哎，福音如果那么容易让人参透，那就不会成为千古传颂，也不会让哲学家、宗教学家挤破头研究个没完了。
说的也是了哈，那李莎。
嗯，
你呀，经常说你比较有学问啊。那我在福音中常常看到的那什么哪些时候啦，那些时候啦，又是哪些日子啦，那些日子啦，究竟是哪些？
停，
跟说绕口令一样，我都搞不清楚了。
对啊，这的确是福音当中最常出现的词句啊，就是说那些日子啊，那些时候，我想。他指的应该是耶稣再度来临的时候吧，好比福音当中之前也出现过啊，像新郎或家主要出现的时间，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吧。这个比较的确比较让人家猜不透耶。
对啊，你像之前福音里面所出现的什么十个童女等待新郎的这个事情，这应该都是我们该有所警醒才对嘛，哈。
有可能吧。不过我们俩干嘛这么费事啊？我们在这里猜个没完没了的干嘛？我告诉你哦，别人家没有，我们家可是有本圣经活字典的。我告诉你，我们只要把老爸请出来，就知道那些日子哪些时候了，对不对？哎，老爸，
别叫我了，别叫我了。
啊，
那个时候哪个日子，我也不知道。
什么？我们家活字典失灵了，
今天字典翻不开了，
怎么办？
因为这个无从查起啊。不过多莫，我还是老规矩吧，你把福音念一念，我们由里面去找吧。
哎，好，你看，我看，
说不定福音当中有什么蛛丝马迹啊。
对，也只有这个，主意
这个方法了
啊。这个是常年期第33主日的福音，也仍然是圣马古福音啊。他说。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在那些日子里，大灾难过后，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候人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乘云降来，他要派遣天使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聚集他的选民。你们该从无花果树的比喻学个教训，当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时，就该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等到这一切事都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却永远不会过去。至于那些事情发生的日子和时间，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天使和子也都不知道。对，这段福音里面就有很多那时候、那日子、那时候、那日子
啊。所以你看啊，他讲得很清楚啊。 连天上的天使和子也都不知道，那我们老爸怎么会知道啊？
对啊，所以不能说这个活圣经活字典今天翻不开了，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嘛。
对
啊
现在字典不管用，要查电脑了，
比较快
啊。哎，不过这里你可以看的一个问题啊，
嗯，
它暗示什么？暗示什么日子？只有天主知道，我们不知道。
对，
是什么喜悦？还是紧张？
嗯，
还是让你们恐惧？还是要怀念、期待？
对，
是什么日子？
你看哦，那开始的时候是说大灾难过后，
嗯嗯，
啊，在那些日子里，大灾难过后，太阳将要昏暗，月亮不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落。这个感觉好像是
大海啸、大地震的时候
来的时候，
对，都好就有这些景象哈。
嗯，
那而且这个，
但是呢，你看哦，他接着下一句就精彩了。那时候，人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趁云降来。哎，想想那个画面，
嗯，
在大灾难过后。哎，突然他从天上降，
一个斜线，
所以他基本上是希望。
嗯，
但是他
不是，我是会想说，他是像坐电梯一样直上直下，
嗯，
还是像坐那个电扶梯一样斜下来？
这个他趁云啊，那个云，我们在飞机上才看到那个厚厚的云，
对啊，
很想跳下去，
嗯，
这个他也踩踩看了，
好危险啊，老爸，
你千万别跳，
那么美，那么弹性呢？
嗯，
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已经预言过他第二次来的再来的是什么，
他
告诉你说乘云而来，来做什么？来做审判。
嗯，
那就表示说世界末日要到了。
嗯，
来做审判。那么他把迹象先告诉你，末日的迹象有什么？大灾难啊，
嗯，
太阳
昏暗，
昏暗，
月亮不亮，
月亮不亮，星星也坠落
下来
的时候，那就天有异象，不好现象都出现的时候，
嗯，
世界末日要到了。他就来了，来审判了啊！但是这个时间他不会告诉你的啊。那许多人瞎猜，这假先知啊，瞎猜什么？这个是要做飞艇，你要做什么的？那好像有的集体自杀了，又要到天国去，那种假先知，真很可怕。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不要要预防这些啊，因为没有人知道，你不要听信别人讲的。
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呢，他说你们该从无花果树的比喻学个教训，当那个树枝发出嫩芽而且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快要近了。所以老爸刚也提醒过我们，你看啊，如果你看到天有特殊的异象啊，其实可能人子就要带着威能和光荣趁云降来，那这时候呢，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哦。
嗯，
如果是私人行为都像基督徒的人，
嗯，
一定是非常喜悦的等待人子的
对
来到。
嗯，
那如果是那种锱铢必较啦，以迫害他人为己任呐，如果是这种人看到，可能觉得你看天有异象了，太可怕了，快逃啊！
他会后悔说昨天为什么没办和好盛世
他才不会后悔他根本不知道和好盛世。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特别记住刚讲所谓天有异象跟这个讲这个无花果树的哈，就是你要注意到蛛丝马迹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的一种征兆啊，你不要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夏天来了，哦，夏天来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树叶子它发芽了嘛，对不对？所以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平常的时候你们就得注意了，平常的时候你们就要做好准备了。它这个发芽的意思也就是做好准备的意思，它一发芽了你就该有某些动作，那也就是说你平常犯罪的去告诫，这个不是走基督徒的道路的，你好好回头是岸来走基督徒的道路，都准备好了，夏天到了，纵然是夏天到了有异象了，你也心无所惧的等待主耶稣基督来的审判。
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私人行为是个基督徒的话，审判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在计算我们在天上累积的财富。
对，看你盖房子是要用块木还是用什么，
一句话啊，
嗯，
聚集他的选民，
嗯，
被他选中的那些人，那就是基督徒。
嗯
嗯，
啊，那就被集合起来的，啊，做一个最后总检嘛，
总阅兵
啊。你看，他就是要告诉什么，聚集啊，从地极到天边聚集他的选民。所以是不是选民，不是聚集所有的人啊，这时候开始分善恶的时候了。
嗯，
他这里告诉你说，为什么要用无花果树来做比喻呢？我们一般来讲，是在季节上来讲，都是春天开始发芽、长叶子啊、开花，那么夏天开始有果实啊，那秋天的果实就更成
熟了。对。
但是无花果它跳过那个花的季节，所以它无花果是等于夏天开始，跳过春天的季节，不是按顺序来的啊。那就告诉你说，再给你启示，就是说，天主使指定的那个审判日子，不一定是按顺序来的，你可以猜的，像无花果荔枝一样的啊，
跳过
在春天，它跳过或某些东西，突然间会来的一个意思。那这里面它主要就告诉我们什么啊？那个时候我要来，我不知道啊，什么时候你们也不知道。既然都不知道，那我们就开始过糜烂的生活吗？过一天算一天吗？反正不知道啊。
嗯，
那还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你更要谨慎的过日子，随时准备他要来。
因为不知道，所以要更谨
慎
的过日子，
对对，
准备他随时来到。
嗯嗯。
所以因为不知道，我们今天就要过得更像一个基督徒，因为说不定明天他就来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下一刻他就来了，还等不到明天嘞，说来就来的。嗯，
的确是这样子，所以说。有备无患啊，随时有准备。那么的，我们常讲说，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嗯
啊，那所以最大的希望就是说，我们平常只希望说，耶稣赶快再来，啊，我们借着机会一起走。但是呢，最坏的打算什么？你不能够自己有生活上的差错，那每天啊，你都要打算他要来的时候。不要放松自己的灵修的生活了。
那老爸这样会不会太紧张啊？
啊，习惯就自然了。
嗯，
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觉得紧张呢？紧张因为我们有所愧疚。啊，如果我们犯得很坦然，我都是这样做，已经成习惯了。啊，我万弥撒，我奉献，我帮助人，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的话，啊，那。有什么好紧张，很坦然。
所以我们要过的是灵修的生活，那灵修不是特殊的课程，
不是，
它应该就在生活里面，
生活的灵修。
嗯，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讲了，因为耶稣后来还要讲到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尸首在哪里，老鹰就在哪里，偷鹰呢。
嗯，
那这个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到那个时候就能讲尸横遍野，那罪恶而死的人呢，就是不是他的选民的话，那应该是说走进死亡门，老一代表死亡，
那很残忍嘞。
为什么？
很可怕哎，那种景象。
你是说尸横遍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种
老爸说那尸横遍野。
一种说法啊，但另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这个老鹰呢是当时是罗马的那个啊，这个图腾也就是军旗啊，那就等于圣地被他侵占以后的圣殿破坏掉了。
嗯，
啊，那个一种，这就等于那个时候预言那个圣殿的末日一样道理。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因为他耶稣讲那个时候是在以色列那个年代，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那这个是未知数，啊，所以他那个时候预言已经实现过了一次了，啊，但是呢，哎，人子第二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到总结站的时候。
我在想，如果真的是那个人子第二次降临人间的时候啊，如果他也真的看到这种横尸遍野的这种景象的话，他可能也会这个慈心大发的说，哎，好吧，我回去了，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吧，你们都起来，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吧。会不会这样呢？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慈爱的。
对，那我来告诉你啊，现在有一个，不是现在，应该叫马丁路德这个教会啊，
嗯，
我参观过他们的学校，他们学校很好，很好玩哎。为什么？他的中心思想啊， 标志是什么？就诺亚方舟。
叫诺亚。
你看他的幼稚园的学生作品啊，就是把那个什么这个纸盘啊剪一半，上面那个是方子贴一贴，上面弄个三角形啊。那国外不是很多的那种的小动物什么那个纸片的那个贴上去啊，画一个人。我就一直在奇怪，为什么他要把诺亚方舟这个图腾啊，那个很大的图腾的画了那个在墙壁上。孩子从小就告知了诺亚方舟的这个毁灭性的那种
可怕
恐惧，
为什么？其实他就是教育一告诉你说，要悔改才能得救，要听从天主的话才能得救。所以马丁路德的那个教派的学校，他用这种的图腾来表现，那就是给我们其实什么？诺亚方舟在他们来讲。听话服从悔改好的人不受毁灭嘛。那耶稣第二次来就是个毁灭性的审判，是不是？那当然就是你如果说像诺亚方舟那个时代诺亚听命的那种态度啊，行善的态度，那当然就是说是一个新的人类的开始嘛。那我们新人类开始很抽象，因为都到天国里面去嘛。
还是蛮抽象的哈，老爸说的很清楚，我听得很糊涂。
好，那你看一下那个阿肋路亚那一句末世录的那个第二章第十节啊，他说：“你应当忠信至死，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过基督徒生活的人，那你一辈子忠信，即使到了死亡，但是你不至于死。因为天主必赏给你生命的华冠，你的生命反而是另外一个灿烂的开始。我这样讲你还是很迷糊，对不对？
迷糊，不会了，
我再想想吧。
其实他这个福音也告诉我们，对吧？特别注意说预防假先知啊。其实中国人真可怕，你知道吗？假先知，
满街都是。
假的最厉害的是什么？太平天国。他只能够这个，哎，居然也能够跑到耶稣的弟弟来了，
天兄跟天弟，
你看，而且呢，那么多人信仰他，他这个是用太平天国跟我们和平君王，
很像，
很像，他完全借用我们圣经嘛，所以你看，如果圣经被人误用一下，就好像现在某些那个。政治人物和不信教，他也是
引用圣经的话来说话，
圣经的话也懂得说为某些人祈祷什么的都来了啊。这种呢，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呢，无形中把中心搅乱了。那我们看来眼花缭乱。
不是，我听了这种人从他们的嘴里讲出这种话来，我就觉得想吐，好恶心啊！你的所言所行根本不符你所说出来这个话的形象，你居然还能说出这个话的形象，哎呦，我早餐都吐出来吐光光了。
没有啊，他只是想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吸引别人，比方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啊，就会讲耶稣亚啦，
对的，耶稣亚、
其实我都觉得如果稍有一点见识或者真的认识基督的人，其实
根本不会相信，
不但不会相信，而且他会变成是一个笑话，因为对他是一种无知嘛，
而且引用的还不见得恰当。
恰不恰当我们倒也不用去讨论他了，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当他引用圣经的言语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审慎的，因为圣经不是断章取义的，它是有一贯的中心。那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讲哪些时候哪些日子，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短的章节里面呢，好像不容易参透，但是如果我们把前后的章节都重新看一遍的话，它其实不是那么难的。那些日子是什么时候？就是天主子要再度来临的时候。事实上天主子可能已经在门口了。
其实我也不要那么啰嗦，我也不要前后去再看一遍，我直接问老爸就好了，这不是更省事？
对，
对不对？
我们如果再这样看，那就告诉你说，天堂地狱，这时候耶稣如果在门口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发疯天堂地狱的界限了、啊、
嗯，
那实际上天堂地狱这怎么去解释它呢？我们有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啊，
没能看过。
在佛教里面，他是把那个地狱画成十八层啊，然后画的有
很
多很
可怕、
很可怕的样子。
现在是21层了，
不够住了。
不过我想啊，他这个其实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一再警醒的啊。他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事发生，其实春夏秋冬不是一直在替换
轮回
吗？”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啊，你们应该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如果我们从这句话来看，其实我觉得那个审判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就是说
眼前就已经在进行
了。对，他其实不是像老爸刚刚讲说、啊，你是到地狱呢、你还是上天堂。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每一天里面，你都为你的行为在做分辨，它是善的或是恶的。如果是恶的，天主常给我们的礼物多么的好，让我们去办和好善事，及早悔改。啊，如果是善的，我们就鼓励大家一起去做，让这个善行能够更为广传。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天主子什么时候再来？他已经来了，而且他已经就在门口。
因为你如果是已经是他选民的一种资格的话、身份的话，你就不必担心嘛。我反正是他的选民了。那么选民的基本条件当然是灵洗啦、那个守戒啦，哈，这个程序上在一步一步的进行过来的。当然我们就晓得说，因为这个是在生活里面呢。太多假的事情，我们会搅乱啊。有时候真的来讲，连很聪明的人都会被骗啊。那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天呢，跟神父说：“说神父，我偷了人家的一只鸡呀。”那神父就跟他讲说：“不行啊，偷窃是犯罪的，你去还
人家。”
对啊，他就跟神父讲：“那么神父，那我这个送给你好了。”神父说：“不需要，不要，不要。”那他就说，那如果我还给主人，主人说不要了怎么办呢？那什么对的，那你就带回家吧。带回家了。啊，他神父告诉他说，下次不可以再偷哦，啊，要悔改啊，下次不能再偷，这犯罪的。那神父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一看，哎，
他家的
鸡
不
见
了。这小孩好皮哦。
所以在这信仰上我们只能遇到这种的啊。人假借、我是清白的，是不是我要犯罪？是人家、我这个我可以
靠个线我都跟主人
讲过了，是要给我的吗？神父也没神念呢。就是说，我们很多善良的人会被这个什么仁慈的心、因为我们仁慈心被人家误用所欺骗了、那这就是什么？叫我们不要轻信。那当然引用很多的那个讲天就是吃饭的那件事情的呢，尝勺者分别天堂地狱的，那我们这个故事也太熟了，是不是啊？就是说要参观天堂地狱的时候，你看地狱的怎么就是一个锅子在前面啊，每个一个尝勺者是吧，咬更大家
够不到，
给别人吃
不到嘛，那就是吃不到自己的面环接受观看，吃不到啊，那到天堂也同样的一个锅啊，吃得很开心，为什么？
给对方吃、
那就是我们在所讲的啊，你有我就有啊，对不对？那观想自己有的时候就没有啊，地狱的心观念在哪里？都想自己，不想别人，那就自私。那就是地狱啊！如果为别人、给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天堂啊！那用这个去分的话，哎，那就说这你小孩没出来的，我们就活在天堂里面。说，我常常给人家，常常想到人家，常常有心去帮助人家，我们就喜乐，那其实就在天堂里面了。
老爸讲的这个故事啊，我就想起。你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每个礼拜五要守斋戒啊、那有人就讲说，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他就用很多奇怪的理由，比方说 如果你平常不爱吃肉，那礼拜五你吃肉，这就是守斋戒，因为你做你自己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了。听起来
好像
有理啊。其实
你平常不吃，礼拜五就不要吃了嘛，
就更不要吃就好了嘛。为什么又要挑礼拜五去吃呢？
嗯，
所以我觉得老爸刚刚也提醒我们，就说有很多很多假的事情啊，
嗯，
它外貌的包装看起来好像真的，可是当你撕开包装纸的时候，发现里头是空的啊，它其实不是那么扎实的。因此我们偶尔啊，其实经常我们是看哦，那个东西包装起来好漂亮，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对，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包装、经过美化的，而不是它原来的面目啊。像老爸刚才讲的这个地狱跟天堂的这个汤匙的这个故事啊，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是听过我们隔壁的一个张贝贝，他有讲过，他跟他的孩子讲话，因为他们家小朋友很多，吃饭都是吵过来打过去的，谁也吃不到。那有一天呢，那张贝贝就很聪明，他就每一个人发了很长的那个下面条的筷子啊，捞面条的筷子，每一发说你们今天用这个吃饭，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吃到嘴里头啊，啊，那后来他就说，你吃不到嘴里，为什么不把这个菜夹给对面给你哥哥吃嘞？哎，这小朋友想，对哦，那我给他一口，哥哥也夹一口，就都吃到了。所以这个张飞，我觉得他大概也是看着圣经里面。
他是个基督徒
吗？哎，张妈妈是他不是。
哦，所以他其实有偷偷看张妈妈的圣经。
我在想可能有，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啊，他就用这个来教训他的孩子。那也跟他的孩子说，兄弟之间你们都不合作的话，你们将会什么都得不到。那后来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以后，经过我侧面的了解，他们是互相都在帮忙的。
哦，所以你看啊，圣经上的教诲，圣经上的故事，如果用在生活当中，会让孩子一辈子受益哦。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还要看到这个父母啊，他是不是常读圣经、熟读圣经，把圣经里面的故事能够拿出来在生活当中做引用哦。那么，所以后来我们在教堂里面上这个，我们的小的时候叫道理班呢，啊，不叫主日学啊。那老师一讲这个故事，那我们这个张贝贝家的这个儿子就说，有我们家有做过，我们家是用筷子，不是用调羹。
所以他的印象一定非常
非常
非常深
刻，非常深刻，就是说你不要自私嘛，你这个长筷你要往自己嘴夹，当然夹不到嘛。他们最小的那个儿子很聪明，他把筷子拿到短短的这样子啊，可是那个筷子还是粗，
很难使，
小手根本后面很重嘛，他根本就弄不了嘛。结果还是恢复到原来的长度夹给对方。他一开始就是小儿子不肯，
对，
我自己吃，我不要他们的。结果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拿起来说，对，还是给对方吃比较容易啊。所以他这个张贝贝，我真觉得他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嗯，
好，那在今天这种呢，看了半天啊，我们研究了半天，都知道了什么时候不知道，丽莎所讲的，那就是已经来了嘛，你准备好了，
对，
那什么，
随时就在，随时他就在我们门口了，等着我们了，那就看我们是不是我们也随时做好了这种准备。
那其实呢，在很多事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警醒跟他的警惕啊，那像刚才多么也有提到，其实福音书上已经告诉过我们好多好多了，比方说那个十个童女，他们等待新郎，
新郎对，
结果呢有五个呢有没有准备好，
对，
新郎来的时候呢，那准备好的就跟他同赴喜宴呢，那没有准备好的那五个人即使敲了门，新郎都告诉他
也不开门，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天主认的是谁呢？认的是
准备
好的人。
做好准备的人。
那做准备好的人是谁呢？就是他的选民。所以东莫，你做好准备没有？
今天没有做好，昨天准备好了，今天还要重新再准备过一次。
好，那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告诉说，有备无患。
对，
任何的灾难不会到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准备好了。
嗯，
那个时候不重要，我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大胆。
哪个时候也不重要。那个时候跟哪个时候
都不
重
要，
重要的在当下之间，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啊，耶稣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第一个，世界有末日，这个末日呢，只有天主知道是哪一天。 第二个呢，是耶稣那个时候要再来，他要聚集他的选民。好，那么教会在这1年的这末期，就最后的这个第二个礼拜呢，就把这个世界末日来暗示我们，一切都过去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了，那我们赶快准备，准备做什么？准备就是说做选民的资格啊，怎么样来等待那个耶稣的来临？那么按天主的圣意来生活的人呢，那就是他的选民。可是我也告诉我们说，在人世间的生命很短暂的，一下就过去了。在短暂中间呢，我们必须怎么样？好好的把握啊，好好的把握，快快乐乐的啊，去过日子。但是在快乐过日中间呢，我们要警惕自己啊，不要否认了。就在失意中间呢，我们要怀着希望。为什么？耶稣会再来，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什么叫做选民？就是那些实践天主爱的人，懂得爱人的人，那个灵魂就是他的选民啊。那些从人生逆境中间奋斗出来的那个人。那个人的灵魂啊，经历各种人生的磨练，还能够站起来，不被打击的，成人成己，努力向上，啊，为别人，那个是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那个灵魂啊。那么这些人的灵魂都是他的选民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跟上一次所讲的，要注意培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圣洁，让我们的灵魂在苦难中不被击倒，让我们的灵魂在喜乐中间不被迷失，啊，规规矩矩的，啊，看圣经，因为圣言就是我们培灵的最好的食粮。好了，我们分享到这里吧。